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15日，公元2001年元月九日星期二。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在西藏财达姆石油开采2000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为了抗议89年拉萨戒严，驻伦敦中国大使馆前每周星期三的特定时间里都会有深渊西藏人士的示威游行活动。接下来请听今天的新闻报道。
新华社消息，青海财达木盆地石油开采区2000年石油原油年产量达200多万吨。中国石油总公司青海分公司负责人黄礼功指出，在青海石油开采区石油原油年产量超过了200多万吨是首次。他指出，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提高与发展财达木盆地石油开采区技术与操作设备，来促进增长石油开采量。目前该地区石油开采量比1998年超过了5倍。据有关部门地质勘测结果，青海财达木盆地石油开采区石油储存量高达42亿多万吨，液化气储存量达150亿平方米。为西部大开发，中国政府规划出5年开采石油计划，在2005年之间，计划将青海财达木盆地开采石油原油量年产量达到500多万吨，青海财达木盆地2000多万吨石油原油储存量已被挖取，其中900多万吨原油已经被开采出石油。新华社还透露，2000年青海省开采黄金总产量达3100多公斤，比1999年开采量增加19%，在全国开采黄金占居第13位。中国一位地质勘测专家表示，21世纪青海省将成为中国开采黄金范围最广的重要地区。青海省境内不仅黄金储存量丰富，液气化储存量范围也非常广。根据地质勘测专家的推测，青海省境内黄金开采分布范围为7个区，黄金储存量在300至500多万吨之间。就中国政府在西藏青海实施大量开采石油黄金一事，我台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科负责人斯里安吉时，他指出，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就在西藏境内大量开采石油运动，40多年来，中共在西藏开采各种矿物总额数目是惊人的，但是对当地西藏人民有损而无益。根据我们环境科长期研究探讨，并同从青海财达木盆地流亡到印度的难民接触相互交谈时得知，在青海省境内，中共政府实施大量开采石油、黄金等丰富矿产资源的同时，大量汉人移民入境，导致该地变成了吃穿住宿完全中国化，具有传统独特的西藏风俗正在渐渐走向灭绝。中共大量开采矿产资源，不仅给当地西藏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还使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与污染。斯里恩吉指出，对中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出资巨大金额在财达木盆地大量开采矿产资源，感到万分痛惜与担忧。同时，我们环境科正在进行一系列呼吁国际各界及声援西藏问题的人士重视与关心西藏生态环境正在遭到严重摧残的实事，强烈谴责英国 BBMCO 石油总公司及部分西方石油公司入股中国石油总公司在西藏开采石油的计划，支持严重破坏与污染一个民族生态环境的国家等一系列抗议活动。 同时呼吁立刻停止任何在西藏实施破坏环境污染的野蛮行为。
香港南海早报登载了一篇大卫·沃森先生的文章，文章指出1989年3月23日中共下令戒严拉萨，为了反对中共当局的这一波性，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前每周星期三都定期举行抗议游行活动，今年仍然举行着这一抗议活动，这亦是国外声援西藏文体人士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活动。为了抗议拉萨戒严，驻英国首都伦敦中国大使馆前每周星期三下午6点至8点临时抗议示威活动。每次都来参加抗议活动的声援西藏文体人士，今年52岁的斯曼高尔先生说，以前每周星期三中国大使馆都举行一些官方性的研会或仪式的，可是现在他们停止了在这天举行此类的仪式，从而可以证明在国外举行的各种抗议运动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像这种运动是中共官员们对付的重要对象之一。虽然斯曼高尔几次受中国方面的警告，但他对他自己人民安全所受到的恐吓置之于度外，继续着声援西藏文体活动，并且斯曼高尔先生指控中共当局在西藏执行着强行绝育政策，大量砍伐原始森林等破坏生态环境，为了在喜马拉雅山区建造大型水电站而采取核爆引水等违背联合国章程的危险动作等。今年22岁的西藏人索南哲扎先生发誓，直到西藏独立为止，他将继续开展各种特种运动。索南哲扎虽然遵循非暴力和平之道的政策，但他认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寂的同时，非暴力和平之道也会随之消失。驻伦敦中国大使馆在南海早报上发出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外国声援西藏文体人士每周举行的声援西藏文体的活动是一项无理取闹的活动，抗议者不了解西藏的历史，他们是声援西藏独立协会策划者们的牺牲品。但是大卫·沃森先生在南海早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西藏自古以来一直是独立国家的最好证明，是公元821年藏中签订的协议，当时的唐朝和吐蕃开战了长达200年后，最后吐蕃占领了当时唐朝首都长安，之后两国停战合约，在西藏首府拉萨、长安和两国边境处分别立了3块同样的石碑，在石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写有汉乐汉土、藏乐藏土的公约。今天在位于拉萨的大昭寺前面所立的石牌，是藏汉两国自古以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之证明。中国的历史学家李丰王等一再所称的九西藏史，广大西藏人民是喇嘛们的奴隶，而中共解放西藏以后，西藏人民大家族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斯曼高尔先生认为中共的这种说法纯属捏造，是谎言。在驻伦敦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的20多人一起高呼着“西藏独立”“中国人重回西藏”等的口号。今年60岁的吴然先生的健康状况虽然不是很好，但他仍然在人权问题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工作岗位上坚持工作着。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大使馆前，如果有这是盖政府最难看的一面。今年54岁的巴拉哈斯夫人指出，不管是下雨或者刮风，每周星期三特定的这个时间，在伦敦大街上都免不了和平示威者们的游行活动，这对驻伦敦中国大使们会有一种无法忍受的感觉。 此番高志先生认为，在未来的14年里，西藏问题会有所结果，他将一直坚持到那个时候。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围绕圣湖有八座寺庙，东面为止贡素寺、色王鲁寺，东南为萨迦的尼布寺，南为格鲁派的楚布寺，西南是不丹噶举的果珠寺，西面是莲花生修行过的鸠寺，西北是释迦牟尼为500罗汉讲过经，在500罗汉修法洞基础之上修建的甲基寺，北面是不丹噶举的兰纳寺，东北是格鲁派的本日寺，寺中藏有各种珍贵文物，并有不同的迷人传闻。圣山圣湖不仅是佛教的圣地，而且是西藏高原上独具风格的风景区，它不仅吸引朝圣的香客，还将引来无数世界各地的旅游者。珠穆朗玛峰被科学家称为地球第三级的珠穆朗玛峰，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西藏定日县中尼边界处。珠穆朗玛峰的实际高程海拔8848.13米，但是这并不是珠穆朗玛峰的永恒高度。据地质学家观测，珠峰至今仍以平均每年增长10毫米的速度上升。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由于珠穆朗玛峰的崇敬巍峨，古代藏族人民将它尊为神明，并且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神话来歌颂它。高僧米勒日巴曾在珠峰一带的山洞中修行过9年，他在诗歌中赞颂了珠峰的壮观和圣洁，直入天宫的三角形雪山巍峨高耸，他那鹏鸟一般的头部装饰着水晶饰物，这些水晶饰物散跃着日月般的闪闪光辉，它的上方飘舞着洁白的流云，它的头在云中轻轻地摇动，它的下方染着五色斑斓的彩虹，中部三牙摇拽着碧玉般的眉毛，而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则将珠峰及其左右两侧的四座山峰视为长寿五姐妹。至于珠峰在五姐妹中的排行次序，有的说行山是第三女神，有的说未长是后妃神女，但是不管怎样的排行，珠峰的名字是最尊贵的享受神女。珠峰的作用与贡献也是至高无上的，她是捍卫政权和发展种族的女神。在西藏佛教的图画中，代表珠峰的神女全身白色，骑一白狮，右手高举一柄黄金九尖金刚举，左手捧一大长宝瓶，显得俊秀而神武。自拉萨出发，向西南行约700公里，便到达海拔5000米的荣布寺。这座世界最高的寺庙已经成了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大本营。在这里向南仰望，可以看到珠峰的全貌。它的山体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巍然屹立在群峰之间，令人望而生畏。
现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在西藏泰达姆石油开采2000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为了抗议89年拉萨戒严，驻伦敦中国大使馆前每周星期三的特定时间里都会有声援西藏文体人士的示威游行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